就是《使徒行传》，就这本书呢，它的重要性在哪里？它的重要性是，耶稣到地上来，他的使命，一面来说是来拯救世人，他要把神的救恩带给我们。他要在十字架上来负人的罪债，这个是耶稣的救赎这个工作的一个部分。但是神真正救赎了我们以后，他要给我们的远远超过这个所谓的救赎救恩这个部分而已。神的救恩不过是一个手段，把我们的罪解决了以后，他真正的目的是要把我们带到神永远的旨意里头去。那么如果一个基督徒仅仅以得救为满足的话，那么你根本就不懂神为什么救你。神花了那么大的代价让他的儿子的来到这个地上，为我们受了这一个鞭伤，为我们上了十字架，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难道仅仅就是叫我们有一天不要下地狱，死了以后可以上天堂，仅此而已吗？那我们把神的救恩就看得太小了。神的救恩远远超过他的十字架的救赎这个部分，他真正要做的是，他是新郎，他来找什么？找新娘的。他来是要建立一个家，而且还要建立一个国啊。我们中国人说国家，国家这两个字，其实这两个字拿到圣经里面来看是非常非常的达意，在神的旨意上来讲。你看主导文，我们主耶稣教导他的门徒祷告，他的祷告的第一句话就是愿人尊你的名为圣，下面呢愿你的国降临。所以你要先求的就是他的国，所以你就知道神心里面的一个大事就是在地上能够建立神的国。那么这件事情耶稣的十字架只是一个手段来把人的罪先解决。如果都是罪人，人跟神没有办法同工，人要能够跟上帝同工，人的罪要得解决。好了，当我们的罪借着十字架宝血的拯救，我们得赦免得恩典之后，好，现在神开始可以真正做事了。神可以在人的身上来与人合作。那么这个部分是什么呢？神怎么样把他的国建立在这个地上，他的旨意可以行在地上好像行在天上呢？这件事情怎么来完成？你就会发现这件事情的完成就是借着他的身体，他的教会在地上来完成。所以《使徒行传》的意义就是在这里，神怎么样在这个与他无关的或者敌视他的，像约翰福音所说的光来到这个地上，可是呢世上的人不接受这个光，所以这个地跟这个神之间的那个冲突是很大的。那么在这样敌对神的世界里头，神的儿子来到这个地上，他怎么样完成神的旨意？福音书是说到他的儿子来到这个地上33年半在地上做这个神的工。那么使徒行传是讲到耶稣他升天以后继续做这个工。所以你来看，我们请打开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一节，提阿非罗啊，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教训的，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那么如果你要知道他这个第一句话所说的什么意思，你必须到另外一本书来看，那本书就是路加福音。请你翻到路加福音第一章，你会找到同样类似的一句话。 第一章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一节，提阿非罗大人呐、啊，有好些人提笔作书，述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是照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那么这些事我既从头都详细考察了，就定义按照次序写给你，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成确实的。也就是说，路加福音是前书，对象都是同一个人，提阿非罗。这个人到底是谁我们不是很清楚，总而言之，他以路加医生来讲称他为大人，大概这个人可能是个当官的，那么也是一个主内的弟兄。那么他就把他对这一个耶稣基督的认识来从头详细考察，然后写出这本福音书，就是叫路加福音。那么现在到了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第一节，他又告诉我们，现在他又写了一封信给同样一位人，就是提阿非罗。然后他就提到，前面我写过一本书叫做前书，那么现在我写的呢就是后书。所以这个使徒行传是约翰路加福音的第二部分，使徒行传是第二部分，就后书啊，它是一个前书，一前一后。那么它的差别点是什么呢？差别点是前书是讲到耶稣的降生、耶稣的成长、耶稣的传道、耶稣的死与他的复活与升天，这是他的前书的内容，整个的约翰福音。那么现在他开始要写的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升天，然后圣灵降临，然后他的门徒怎么样在这个地上与这个在天却又在地的耶稣一起同工，来把这个天国怎么样扩展到这个地上。所以这一本福音书，我是指使徒行传，仍然是讲耶稣，只是现在这位耶稣是在一个奥秘的身体里头。我讲这句话你要注意听，以前耶稣是穿上一个肉身，道成肉身，丰丰满满住在我们中间。所以耶稣是自己从玛利亚得着一个身体，他穿上这个人的身体，在这个地上33年半，然后他带着这个身体升天。好，那么现在我们看使徒行传的时候呢，还是同样一位耶稣，只是他穿的身体就不是玛利亚给他的那个身体，而是什么呢？那个奥秘的身体。那个奥秘的身体是什么呢？就是他的教会。因为保罗告诉我们什么是教会，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对不对？那么基督呢是教会的头的元首。所以你就会发现啊，什么是使徒行传？使徒行传还是这位耶稣，只是现在他的身体扩大了，是一个很大的身体，头在天上，身体呢在地上。这就是使徒行传里面我们要看到的一个很伟大的意象，显给谁看了？保罗看到的这个身体就是头在天上，身体在地上啊，这是使徒行传的第九章。等到我们后面往下讲的时候，我们会详细的来讲。不管怎么样，这本书是非常重要的书，它的重点就是要告诉我们，耶稣升天之后，他怎么样仍然在地上，借着他的新的身体，来继续做工传道，把神的国带在地上一直扩大，要到地极。所以这个是这本书的意义啊。所以我如果要给这本书起一个名字的话呢，我要这样子说，是耶稣基督透过教会的见证啊，耶稣基督透过教会的见证，这是这本书的主题。那它的主要的这个所谓的钥匙的这个节，英文是叫 key verse， 就是最最主要的关键的经文啊，关键的经文是哪一节呢？是第一章的 第八节，第一章第八节是控制整个这本书的 key verse， 就是它的主要经节。我们一起来念第八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啊，做我的见证。所以你能够看得出来，耶稣在这里对他的门徒给了一个很重要的使命。这个使命就是你们要在地上怎么样，做我的见证。但是在做见证之前，你们必须在耶路撒冷等候。等候什么呢？那个所应许的要降临在你们身上。然后得着这一个能力之后呢，你们主耶稣就给他们一条路线。这条路线是什么？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然后撒玛利亚，然后呢直到地极。它是一个同心圆，这个圆的圆心是什么？耶路撒冷。第二个圆周呢是犹大全地，再扩张出去呢就是撒玛利亚，然后就扩张到地极。啊，这个是耶稣对他的教会所给予的路线使命内容，就在这一节圣经里面都包括了。啊，内容是什么？做我的见证，就是做耶稣的见证，不是做任何其他人的见证，就是做耶稣的见证。那么他的内容就是这一点，他的路线就是刚刚讲了，从圆心一直到圆周，从耶路撒冷一直到地极。啊，这是他的范围。然后你就会发现整个要执行这个使命，他必须得着一个能力，没有这个能力是不可能。人，也就是说这件事情不是靠人力、人的聪明才智、计划可以达成的，他必须是靠着神的能力才能够完成这个空前的使命，空前的使命。所以耶稣是这样的做了一个交代。好，那么这本书还有什么样的特点呢？这本书的特点是它有一个特定的时间，有一个特定的时间。我们中国话说，一个事情要做得成功，它必须天时地利人和。啊，是我们中国人在历史的规律里头发觉有这么一件很重要的，每一个因素都不可以缺。你就会发现神做事是有这样的事情，他要得着一群人和，要有人，他要有他的门徒。那么地利他必须从耶路撒冷开始。啊，那么天时呢？有没有天时？真的有天时的。这个时是什么时？耶稣说等到有一天圣灵要降临在你们上。那一天是什么呢？五旬节。啊，五旬节。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在这里稍微花一点时间来讲解这个时间的重要性。为什么神做事要开始这个历史的伟大任务，选了这一天五旬节开始？那么不能早一点，也不能晚一点。这个道理是什么？我们来看路加福音，22章。你要知道，耶稣最后7天，他来到耶路撒冷，他开始要完成父的工作。现在来到他的最后的这么几天啊，那耶稣做了很多重要的事情，也说了很多重要的话。那我们现在要看的呢，是22章的第一节，他说什么？除酵节，又名逾越节，近了。那么然后那天就发生什么事呢？第一件事情，他的门徒12个中间有一个犹大怎么样，卖主，对吧？所以第 第二二十二章头一件事你看到是犹大卖主，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呢？七节，除酵节必须宰什么？逾越节，逾越羊羔的那一天到了，耶稣就去打发人，就准备了这个所谓逾越节的宴席，对不对？每年犹太人一年一次，在这个时候要吃逾越节的宴席，然后他们就在那个马可的楼上就摆设了这一个逾越节的宴席，主耶稣就跟十二个门徒坐在一起吃逾越节的宴席，然后在那天晚上他又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什么事？设立了主的桌子，那天晚上设立了主的桌子。好，我们中国人不太了解这些节期的重要性，犹太人非常懂的，这些事情都是神早在他们老祖宗出这个埃及的时候就已经跟他们规定好了，这些事情每年你们得做的啊。那么他们耶稣跟他们一起吃逾越节筵席的时候，这一个传统有多少年的历史？1500年。那么所以如果你去看这个历史，你就必须回到出埃及去看。那么我们多多少少今后都知道犹太人出埃及那天发生什么事。出埃及那天有一个天使，灭命的天使就来击杀所有在埃及的投生的不管是人还是牲畜啊。那么他的拣选的方法，哪一家要被击杀，哪一家可以免除，是凭着什么？羔羊的血。那天那个血涂在门楣上，这是神对摩西所说的，对所有的犹太人说，你们要每一家准备一只羊羔，把门楣涂上这个羊羔的血，晚上你们就吃这只羊羔，吃完那天就赶快走，全家都要，全以色列家通通在那天晚上，差不多200万人大大小小就出了埃及，从兰塞出发往旷野去。那天晚上的那件事就是宰逾越节的羊羔，就成为神命令他们每年你们到这一天都要纪念我怎么样把你们从埃及带出来。所以他们就做这个逾越节的节日，年年这样做，年年这样做，做了多少年呢？到耶稣是1500年，大约啊，1500。也就是说，这个节日对神来讲非常非常重要的，要他的百姓每天都要这样做。那么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们要知道，你们以前是做法老的奴仆，今天得以得自由蒙拯救，是因为耶和华的恩典。那么他们能够蒙拯救，是因为有一只羔羊。那一只羔羊的血让他们免除了被击杀的咒诅啊，所以这个血是那天晚上最重要的一个，那应该是这样讲，那只羊羔与它的血是那天晚上的主题。那天晚上之所以他们能够跟埃及人不同的命运，是完全因为那个羊羔与那个血的结果啊。所以这是逾越节的真正的意义。好了，做了1500年，他们懂不懂啊？这么多的子子孙孙，我相信不太懂。他们知道就有那个故事，跟我们中国人一样，我们也过年，我们也吃这个年夜饭。那么年初一我们出来恭喜恭喜，因为那个年没有把你吃掉，所以我们跟人说你还活得，恭喜恭喜。这都是中国人老传统，大家就是传说下来，也不没有去思想怎么回事。我想犹太人也大概差不多。就是这是上一辈一直传下来的，老祖宗告诉我们，我们每年反正到时候就这么庆祝一番，有的吃不是很好吗？但是耶稣那天晚上跟他们在一起吃这个逾越节的时候，可不是随便吃的了。他说我不再给你们吃这个，直到神的国来到。因为那天晚上这个1500年的老故事马上就要变成什么实际了，就不是一个老故事了。这一天晚上他们之所以神要他们做了这1000多年，是因为有一天有一个叫做神的羔羊啊。这天神的羔羊在那一天果然怎么样被钉上十字架，这个神的羔羊摆在祭坛上，成为我们的 赎罪祭，我们的赎愆祭，我们的罪就因为他那天晚上所做的，我们就怎么样得自由得赦免，我们就逃离了神永远的审判，好像那一天犹太人逃离了灭命天使的击杀，是一样的原则，一样的原则。所以从那天开始，逾越节就不必了，因为已经成功了，耶稣已经来了，羔羊已经献上了。所以到今天为止，我们没有人再去过逾越节，只有犹太人还在过。为什么？犹太人说那个羊羔还没有来啊，弥赛亚还没有来，但是我们基督徒说老早都已经来了，来了2000年了。好，那么这件事情，那天晚上耶稣所受的这个逾越节的所代表的意义，他上十字架，你要知道，不但这件事情对耶稣很重要，对他的门徒也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在那一天，你如果注意看，他们在那天设立主耶稣设立主的桌子，你注意24节，门徒在干嘛？门徒起了争论，他们中间哪一个可算为大，对不对？耶稣当天晚上都要死了，他们没有人去想这件事情，他们想的脑袋里装的是什么？谁是老大？这个问题倒是他们很有兴趣。耶稣那天晚上死不死，他们好像根本蒙在鼓里一样，没有觉得有什么，他们不相信这件事情会发生。好了，等一下耶稣再说了，31节，主又对西门主又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像什么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们祈求，叫你们不至于失了信心，你们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兄弟。彼得说，主啊，我们一起念，我就是同你下监，同你受死，也是甘心。耶稣说，彼得，我告诉你，今日鸡还没有叫，你要3次不认我。彼得相不相信？
信，
绝对不信。彼得只知道我爱主，这是真的还是假的？
真的。
我愿意为主舍命，真的假的？也是真的。可是耶稣知道，你的心虽然很愿意，但是时候一到，情形一改，你的心马上就怎么样，不可靠，你也会改的。他知道不知道？他不知道。所以你就会发现，那天晚上不但耶稣经过十字架的对付被钉死，其实他所有的门徒也被主带到这条十字架的路上来经历什么事情呢？那天晚上彼得学了什么功课？当他3次否认主以后，主回头看他一眼，什么事情发生？彼得就出去痛哭。请问他哭谁？是哭耶稣还是哭谁？为什么？为什么不是哭耶稣？对了，他不是哭耶稣，他是哭他自己。自己有什么好哭？他忽然间看见他是何等的可怜，他忽然间看见他前面所说的一切的大话全都完了，他的信心崩溃，他的面子挂不住了，他的人格怎么样？破产了。他第一无颜见耶稣，对吧？第二无颜见谁？自己。那还算不错。还有呢？无颜见谁？所有的哥们嘛。我说这个大话是讲给谁听的？一面是讲给主听的，另一面呢也讲给我哥们听的。你看我对主多么忠诚，对不对？其实那个话，彼得所讲的那番话，其实其他每一个11个人除了犹大以外怎么样，也都是同样想法的。所以耶稣这里说，你回头的时候要兼顾你的弟兄，因为今天晚上不但你会跌倒，你们其他几个通通要跌倒，只是每一个人都说不可能不可能，我们为你死都愿意。所以那个晚上耶稣上十字架，他的门徒主也带他们一起上了十字架，虽然没有这样子定在那里，但是对他们的人格，对他们整个的信心，对他们整个这一生所盼望的通通钉上了十字架。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做梦没有想到他们的弥赛亚怎么样会死。所以当耶稣死了，他们整个的盼望对耶稣也没了，对自己呢也没了。所以 那一天是他们整个对主对他自己的盼望的结束，通通埋了。所以你要知道耶稣没有复活以前那个三天，这十二个人是愁云什么满面，惨了，一切都没有。我们过去三年半跟耶稣轰轰烈烈干了这么一番事业，现在全部怎么样，完了，没搞了。所以你就知道这个是他们信心的最大最大的考验，考验到一个地步，我们可以这样讲，破产了，对不对？信心，对耶稣的信心破产了，对自己的信心破产了，我们前途是一片光明还是一片黑暗？一片黑暗，真的，他们也进了坟墓。好，一直到耶稣复活，耶稣复活，他们还不敢相信，对不对？啊，耶稣要显现好几次，他们才喜得不敢相信。耶稣说：“你们来摸，你们来看我的手，我的脚，我的钉痕。”所以耶稣要屡次的向他们表白证明，他们才醒悟过来啊，耶稣你以前跟我们讲说你要复活，真有这回事哦，真有这回事。所以他们的信心也就从坟墓里也怎么样复活了，复活了。所以你就知道这个经历，请问是必要的吗？是的。他们如果没有经过这一段，他们对自己是信心满怀，他们认为我们可以干，我们可以做这个事情。可是这样子一经过之后，彼得再也不敢吹牛了吧，他再也不敢吹牛了，他绝对不能碰了自己的胸脯说我可以为主这样困难的，因为他知道他跌过栽过跟斗，其他十一个也是一样的，通通栽了大的跟斗，所以他们就不敢再相信自己，凭着自己我们可以爱主，凭着自己我们可以跟随主，都不敢讲了。他们现在只敢说主的恩典保守了我，主的恩典托住了我，让我靠着他的恩典，我们今天还能够跟随主，我们今天还能够因着他的怜悯，我们还可以侍奉他，因为耶稣还来找这些人，要恢复这些人的信心，要继续栽培他们，把最大的责任怎么样托给他们。这个时候他们是可以承受这一个使命的人，为什么？因为他们再也不敢靠自己了，他们知道这个整个的使命只有靠谁？靠神自己，靠神的恩典才能够做成。所以这个是这个逾越节真正的意思，逾越节是必须的，有了这个节，有这个经历，好，我们现在才能够来读下面的一段故事。如果没有这个经历，你下面的故事要出事的，我慢慢解释，你就懂我的意思了。那你看耶稣复活了，然后耶稣向他们显现，然后耶稣把一个使命告诉他们，那你看路加福音的结束24章44节开始，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所以现在耶稣把整本的圣经解给他们听，从摩西一直讲到什么，一直讲到诗篇还有先知的书。所以历史书也好，摩西的五经也好，这个智慧书里面所说的他都指出来，这些都是指着我做见证的，就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也就是说到底圣经在讲什么。现在只有经过这一个十字架的经历，现在耶稣才能够启示他们真正的意思是什么。那么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须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这一切都是神命定的一条路，你们跟着我走，你们也经过了同样一条路，对不对？现在他说，我现在给你们使命了，四十七节是一个使命，
我们一起念，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所以这句话就是这个约翰，对不起，路加福音的结束，就是路加使徒行传的什么开始，这两个是挂钩的。路加所结束的，结束在这个耶稣的交托的使命，那么使徒行传的开始就开始在这个耶稣交托的使命。那么这个跟刚刚我们讲的是一模一样的。那么耶稣也对他们说，49节，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只等到你们领受上头来的能力。耶稣领他们到伯大尼的对面，举手给他们祝福，正祝福的时候他就离开他们，被带到天上去了，他们就拜他，大大的欢喜，回耶路撒冷去，在殿里称颂神。这样路加福音就结束了。那么他们就等了，照了耶稣所命令的，他们就在那里等候。那么我请问，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他说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第5节，使徒行传第1章，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这个词汇在哪里出现过？在施洗约翰为耶稣做见证的时候出现过这个词，出现过这个词。所以呢，我们去翻一翻路加福音的前面，在第2章，路加福音第三章，第三章就是约翰为耶稣做见证的时候，他提到耶稣的工作的特色。3章16节，约翰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这个约翰是施洗约翰啊，但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来，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看见没有，这里不就是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那的解释是什么呢？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要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这句话是前面那句话的解释。好，那你就看到这个圣灵与火的洗这个词，第一个使用者是谁？是约翰。他讲到耶稣的执事里面有这个部分叫做圣灵与火的洗。那么现在耶稣在他离开这个世界之前，对他的门徒又提这件事了。他就说到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圣灵的洗，好，这是新约的部分讲到圣灵的洗。那么在旧约有没有呢？旧约有没有呢？有的，在旧约有的。那么我们来看旧约在哪里有讲这件事，就是你要去打开到旧约的这个约珥书。到旧约的约珥书，你要看的是，约珥书约珥书里面。这个先知是在耶稣之前700年。我们旧约的圣经的分类里头，这个书属于小先知书，对不对？你找到约珥书没有？那你打到第2章，打开到第2章，第28节，2章28节， 我们一起来找到，我们一起来，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啊，那么，那当然，他这个话还继续往下讲，但是呢，你读圣经的人就知道，这个是一个预言，也在耶稣700年之前，这个先知先说了，先说了以后，这个预言呢，其实，在五旬节那天应验，在五旬节那天应验。那么等一下我们看第二使徒行传第二章开始讲到五旬节的时候，我们还会提。我现在只是把它点出来，就是说，耶稣在这里讲到受圣灵的洗这个词，是不但在新约里面讲了这个词这个观念。700年前，约珥已经预言过，所以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那么，所以主的命令就是说，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你们要在这边等，等。那他们就等了。那我们能不能猜得出来，等了几天呢？我们为什么知道那么有把握讲10天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他们等到第10天，正好就是什么节日呢？五旬节。五旬，你到中文来讲，五旬就是几天呢？50天。五旬就是50。50天，从哪一天算起的呢？从前面一个节，叫做我们刚刚说的逾越节。从逾越节算起，算50天，这个叫做五旬节，明白没有？那么为什么有这件事呢？那你会发现啊，原来旧约里头，你来看，我们如果找旧约以前讲到节日，节日在出埃及记第二十对不起，旧约里面就讲节日，这个利未记23章，利未记二十三章里头就讲到，神在律法里头规定犹太人每年要守7个大节，一年当中有7个大节。像我们现在现代人生活中间，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大概都有他们自己的节日，对不对？那么在中国几个大节，那么过年，然后其实不是，我们中国有2个年，新年还有农历年，然后才过了什么五一、十一啊，这么多的节日。你在国外还有别的，有什么复活节，那这个都是跟圣经有关的。那么有不同的节日。就重要的，现在我们要知道，圣经里面神规定神的儿女以色列人要过什么节，那你去这一个利未记的23章。你就可以看见了，这一章里头都是告诉他们有哪一些节他们要守。总共你去把旧约圣经好好读过以后，你就发现他们有7个大节。第一个节是什么呢？逾越节。逾越节就好像我们中国人的新年一样的道理。那它是什么时候呢？是正月的14，正月的十四那天开始就是逾越节了。然后第二个大的节呢，就从那个就是五旬节，啊，就是五旬节。那当然，在那个逾越节里面，还有一个小的节叫做无酵节，因为他们要除掉很多屋子里面任何的酵都不可以有，把屋子打扫的干干净净，然后才有资格来守逾越节。那么，当然这都是有它的属灵的含义。我今天要点的只是把这2个节点出来。就是逾越节跟这个五旬节中间刚好差50天，刚好差50天。那么它的意义在哪里？为什么这个神当初在摩西的时代就已经告诉他们，你们要隔50天要守这个节呢？因为神知道这件事情，从摩西到耶稣刚好1500年， 这个事情都要应验的，应验的。逾越节那天晚上，耶稣跟门徒在一起设立了那个主的桌子，然后那天晚上耶稣果然就怎么样，上十字架。那天耶稣上十字架那天就是逾越节，就是逾越节。逾越节犹太人杀羊羔就象征什么？有一天神的儿子，神的羔羊要被杀，他的血要流出来。那么犹太人做了1500年，现在终于应验了，就是耶稣在那天晚上被杀的。好了，那么五旬节什么意思？为什么神要他们过50天要有五旬节呢？道理是耶稣跟耶稣有关。耶稣第三天复活，然后在地上跟门徒有多少天呢？40天，对吧？耶稣在地上向门徒显现有40天，40天之后就是刚刚我们念的《使徒行传》的这句话。耶稣对他，你看这个，我们看《使徒行传》第1章第3节，他说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耶稣他们聚集的时候，告诉他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在耶路撒冷等候，然后他就被接升天，对不对？第9节就说，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所以他在第几天被接到天上去的？40天。所以他们就进到城里面去，这120个人就在那里祷告等候。等候什么？就是父所应许的圣灵。他们在那边等，一天没有来，两天没有来，三天没有来，四天没有来，五天没有来，一直等了几天？10天。我们怎么知道等了50天呢？因为到了50天是什么节？五旬节。那天就发生了《使徒行传》的第1节说什么？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在一处，忽然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他们所坐的屋子，对不对？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所以圣灵降临了。五旬节原来是讲圣灵降临，所以有人称新约的时代，有人称五旬节叫做什么？圣灵降临节。圣灵降临节，所以在那一天圣灵降临了。那么因此我们知道，哦，他们等了10天，对不对？耶稣升天是第40天，圣灵降临是第50天，所以他们中间整整等了10天。10天请问在干嘛？
祷告，
对不对？这里你看在哪里告诉我们他祷告呢？在14节。这些人，我们从12节念过来吧。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虽然离耶路撒冷不远，也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当下门徒从那里回耶路撒冷去，进了城，就上了一所住的一间楼房，那里有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等等等等，这11个门徒，对不对？然后这些人14节，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下面我们一起念，都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那时有许多人聚会，约有120名。所以你就知道他们来到一个地方能够装120个人，在那里聚会。开什么会？祷告会。一起120人祷了几天？10天。然后圣灵降临。所以你就知道神的时间是有一定的，对吧？早在摩西的时代，神已经告诉他们，你们要有守这个节，在这个日子守这个节，在这个日子。那么他中间都有讲究的。为什么是50天？原来如此。这跟他的儿子的在地上的时间与圣灵降临的时间通通
卡的一天都不多，也一天都不少，他需要这么多的时间，啊，所以这个都是神在做事的时候，他的我们英文说 timing， 就是天时，他的天时。好，那么我们就要来，下面我们就要来讲圣灵的敬，因为他们等候这叫圣灵的敬，对不对？这个词呢在使徒行传出现两次，这个一个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五旬节那一天圣灵怎么样降临，那么第二次发生在哪里呢？发生在十一章，发生在十一章，十一章的几节呢？发生在这个十五节，十五节。我一开讲，这是彼得说话，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正像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我就想起主的话说，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洗。神既然给他们恩赐，像在我们信耶稣基督的时候给我们一样，我们是谁能拦阻神呢？那么我请问，这里这一次的圣灵洗，跟这个十一章的洗跟二章的洗有什么差别？都是圣灵的洗。对了，二章是犹太人，那120个都是犹太人，可是到了十一章呢，就已经跑到了外邦，是神用异象感动彼得，叫他去跟外邦人传道。那么彼得一开口讲道，圣灵就怎么样降下来，这一群外邦人也受了同样圣灵的洗。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什么意思叫圣灵的洗？那么我们就要看一节圣经来解释圣灵洗是什么意思。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二节，十二章十二节，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人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我们下面一起念，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好，这里保罗告诉我们，不论是犹太人还是希利尼人，就是希腊人，也就是外邦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就是你不管你是社会阶层，你是属于奴隶的阶级，或者做这个老板的阶级的。今天有一件稀奇的事发生，什么事情发生？都在圣灵里头怎么样？洗成一个身体。圣灵的洗，它的意义是把有许多的肢体经过这个圣灵的洗，就洗成什么？一个身体。在五旬节那天，请问有多少的肢体？120个，一个，彼得、约翰、雅各等等等等，有120个人。他们本来有相同点，都是犹太人， 都是信耶稣的，可是呢是120个个体彼此之间没有一种生命的关系。那五旬节来了，圣灵降临了，就把他们这120个人，本来是120个个体，可是那一天经过这个圣灵的洗一洗，就把120个个体洗成什么？一个身体。你说什么？你什么？你有什么意思？意思大了。因为那一天当他们洗成一个身体的时候，这个身体就跟谁挂钩了？跟头挂钩了。所以那一天就出现了什么？头在天上，身体呢在地上，是一个。所以你才会发现保罗在那里逼迫杀基督徒关监牢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不叫保罗，叫扫罗，在那里为他的神大发热心的时候，有一天耶稣向他显现，一个大光把他打倒在地上，然后耶稣说什么？耶稣，那保罗听见这句话就很纳闷，我什么时候逼迫过你啊？我抓的是基督徒，这里张三那边李四那边是王五，一个一个个体，我只是把他们抓到监牢里面关的关杀的杀，我没有逼迫你过你耶稣啊。可是那天耶稣并没有说你为什么把王弟兄抓了，你为什么把李弟兄李姊妹关了呢？这不是耶稣的话，耶稣说你为什么逼迫我。也就是说保罗忽然间明白过来了，当他在地上去摸到李弟兄抓到李王姊妹的时候，他是抓谁啊？他是抓耶稣。为什么？你想看我们身体，你我都有这个一个完美的身体在这里，当我抓你的手的时候，你会说什么？你抓我干嘛？对吧？你不会说你抓我的手指干嘛，你会说你抓我干嘛？因为这个手指就代表什么？我，也就是我，对吗？这叫一个身体。所以什么叫做教会？就是你摸到这个身体上的任何一个肢体，耶稣都是说你摸的是谁？哇，耶稣。所以我们错待任何一个弟兄一个姊妹，你是错待谁啊？你是错待耶稣啊，小心啊。Handle with care， 每一个都是宝贝，因为每一个都代表了耶稣。那这件事情是怎么成功的呢？就是圣灵的洗。当圣灵的洗来的时候，他把个体本来不相关的，现在把它洗成一个身体，跟天上的头怎么样连在一起，变成一个，这叫做巨人顶天，怎么样又立地，多大，而且是他是跨过时间与空间，因为这个身体一直延续到今天呢，从主后五旬节那天，大概是主后主后三十年嘛，对吧？主后三十年到今天将近2000年嘛，都包括在这个大的身体里头，它跨过了时间，跨过了空间，这个叫做圣灵的洗。那为什么有两次呢？因为第一次是包含了所有的犹太人，第二次呢包含了所有的外邦人，通通在基督里洗成什么？一个身体。所以保罗刚刚告诉我们，就不分犹太人了，也不分希利尼人了，也不分为主的为奴的，为是男是女都不分了，因为在基督里都是一个，懂吗？这是圣灵洗做成的，这了不得的事啊，了不得的事。所以圣灵的洗是大事，因为是神在做了一件把基督跟他的身体碰在一起了。所以这就象征什么呢？象征创世纪第二章，应该倒过来讲，创世纪第二章象征这一件事。创世纪第二章讲什么？我要让大家看21节，创世纪第二章 二十一节，我们一起念：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一根肋骨，又把肉合起了。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的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女人，因为她是神。啊哈！所以你会发现，神造亚当跟神造夏娃步骤完全不一样，对吧？神造亚当的时候，他只是拿到地上的尘土造了亚当，对不对？可是造夏娃呢，而不一样了，他是拿着这个男人身上的一根肋骨，或者 inner part， 英文一个翻译是 inner part， 是不是肋骨还有讲究的余地。总而言之，用这一块来造了这个男人，这个女人，造了这个女人，而用的词啊很稀奇，这个造这个字，这个造跟神造亚当的时候那个造不一样，不一样。这一个造用的词，你就看英文的翻译的话，它用的是 build， 盖房子，建造。所以女人是一个工程，是一个被建造起来的工程，是一个 engineering product， 是一个工程。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建造而成的，而且呢是在男人什么睡的时候，沉睡的时候。那么好，这个是一个奥秘，什么时候被解开了呢？那就是到了以弗所书才解开这个奥秘。为什么那一天那个时候神是这样做的呢？有什么含义呢？那么到了以弗所书，保罗就把它讲出来了。他说第五章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三十一节到三十三节，他说：因为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句话是创世纪的那句话，我们刚刚没有念，就在我们刚刚念的两节的后面，三十二节，我们一起念：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好了，所以神当初造亚当夏娃的时候，那件事情是一个大的奥秘。那么这奥秘是什么呢？一直没有人知道。从亚当一直延续到耶稣，到了保罗，那已经过了四千年了。四千年人没有人懂神当初为什么这样造男造女。那现在保罗就说了，这个奥秘我知道，是指着基督与教会说的。也就是说，神怎么样造亚当与夏娃，也就是他怎么样将来有一天要造什么基督与教会。基督与教会，这个女人的被造是预指的那一天神有一天要造一个叫教会的。那么所以女人怎么出来呢？是从男人身上出来的。教会从哪里出来的呢？从基督里出来的，从基督里面出来的。那我想这个是我们在《使徒行传》看到了，《使徒行传》一开始就让我们看见教会是怎么样被建造的。那我们下一堂呢，就要讲这个建造是有哪几个重要的元素。今天因为我们在地上，我们常常讲到要建教会啊，那么到底这个建教会是怎么一回事？我们下一堂来讲。我们休息一下。